的发展。我们支持财团会就以下的问题开始实质性的工作。第一个是其他的这个武器，比方说定向能动武器等等。最后，朱金女士，对现在出现的事态，财团会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开始谈判和审议这些跟新武器系统和技术有关的规范性框架。想要使他所认为的战略优势永久化和保持其全面主导地位的国家继续在避免认真讨论这些问题，这只会使财团会的僵局永久化，而这迟早都会重新拿来讨论。谢谢。
谢谢大使所做的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日本、法国、韩国和德国。我接下来请日本做发言。谢谢主席女士。首先，在您担任主席最后一天，我和之前的发言人一样，首先要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感谢您能干的担任了主席一职，让我们能够开展一些有意义的实质性的工作。主席女士，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关于 loss 的讨论现在变得更为重要。国际社会现在也非常关注于人工智能的军事使用，以及其他的新兴技术的军事使用，以及它们的影响。GGE 因为有巴西的大使 D'Amico 的能干的主持，在上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根据其任务授权去做的，这非常的有意义。这一个报告呢，也反映了分两级的做法，也就是说，第一级在 LOS 领域基于新兴技术的武器系统，如果说不能够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去使用的话，就不应该被使用，这是第一级。而第二个级别呢，则是说 LOS 领域基于新兴技术的武器系统使用的控制必须要遵守国际法，尤其是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其中包括区分成比例和袭击谨慎的这些原则和要求。这一个两级的方法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措施。这样的一份基于协商一致的报告反映出了附加值，重申了这一个小组对于我们集体努力的作用和相关性，使得我们能够拿出一个规范性的、操作性的关于 LOS 的框架。GGE 决定在下一次的 CCW 的各方会议上，也就是今年晚些时候，来继续审议。日本也支持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我们也希望各方会议能够通过一个新的充分的授权，使得 GGE 可以跟进今年的这些进展，在明年继续推进。我们认为 GGE 将继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来促进在 LOS 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主席女士，新的新兴技术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风险。这些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可能会带来多边军控措施、军控努力当中新的层面。我们认为我们面临三项挑战，是涉及到这些新兴技术的。最终呢，可能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重新审视传统的军控框架。第一，有不同的攸关方参与到其中，新技术的开发，比如说人工智能、外空、网络这些技术的开发，主要是由私营部门在驱动的。而另一方面呢，这些技术它们都是有双用，都是有两用性的，这就造成了一些安全关切。因此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让行业参与其中，让他们参与到讨论当中，从而来应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安全关切。第二，快速的技术变化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于这些新技术的国际治理却没有跟上这样的进展的步伐。为了能够灵敏地补充这些漏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更有效的做法是首先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来建立这种政治上的安排和承诺，因为他们更加的灵活，也更加容易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而不是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历史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努力最终呢，将构成一个有用的基础，来达成关于相关问题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与此同时，因为已有的国际法继续给我们良好的指导，就算是在新情况下出现了新兴技术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我们也应该继续依赖这一些国际法，继续在适用的情况下遵守这一些国际法。第三，新的新兴技术的影响，比如说人工智能，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不同的活动。牢记这一点，国际社会采取的响应，也就是对于这些新兴技术的响应，也应该是多方面的，也应该包含不同的角度，包括涉及到军控。为了保持这一些并行的努力的一致性，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总体的指导，还要有一个相互加强的架构。主席女士，人工智能的问题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也有所涉及，也就是在上周，请允许我与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讨论的结果，因为这一个话题与我之前提到的这些挑战也是相关的。在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公报当中，我们承诺进一步的推动多六官方的方法来建立起人工智能标准，同时尊重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同时认识到